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在过去的几次讲座里面，我们正在思考属灵的稳定性这个主题。我们正在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是创造或产生属灵稳定的生活原则。我们生活的整个社会正在为稳定而挣扎。对所有人来说，显然我们生活在非常不稳定的世界，我们正处于非常不稳定的人群中，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焦虑，充满了人们应付生活环境的无能。显然，随着社会的不稳定性不断升级，有许多解决方案，但没有多少能够行得通，或者任何方案都行不通。可悲的是，我们的特定文化，甚至可能更可悲的是，连教会本身都继续指导人们走向错误的方向，来寻找解决焦虑和不稳定的方法。我们已经相信了心理学的谎言，表明人可以通过心理原则和内省的自我调整来解决问题。这些已经证明不仅没效，而且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以致追求了错误的事物和错误的领域，得出错误的答案，而且还因此错过了正确的答案。哲学和心理学对这个特定时代的遗产一直是销售骗人的万灵油给整个世代，却没有做到任何的承诺。在对罗伯特·科尔斯博士的访谈中，以上的这个问题相当强烈地被指出来。罗伯特·科尔斯博士是社会精神病学家，在他研究的精神病学领域，他或许是我们国家最受尊重的人。他是医学博士，是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研究学者，是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和医学人文科学教授。他写了36本专著，还有600篇期刊论文。1973年获得了普里策奖，他是非常有名的、受人尊敬的、受人尊重的精神病医生。这个访谈呢，指出了他自己的领域是徒劳的。虽然从表面上理解了关于基督教的一些东西，但他不会称自己为基督徒，不相信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在文章的另一部分阐明了。但他的回答呢，非常有趣。他们问他，为什么不是外科医生呢？他的回答是，我很粗心啊，这对于外科医生来说不是好素质。当你是由迷迷糊糊的懒汉组合而成的，没有必须的坚韧品格，而且自己都有点头脑混乱的时候，那么你就只能做个精神病学家了，一个迷迷糊糊、头脑混乱、没有坚韧品格的懒汉，竟然是个精神病学家。提问是，头脑混乱的精神病学家吗？科尔斯说，当然咯。提问，那么在精神病学或心理学中 寻求终极答案是不是徒劳的呢？科尔斯说，其实在整个世俗文化中，寻找终极答案都是徒劳的。心理学恰好是暂时的世俗宗教，它会持续多久呢？50年。世俗的宗教来来去去，今天是心理学，明天它将会是减肥或胆固醇或登上月球或火星。谁知道我们的文化下一个专注会是什么呢？但是这些都不能为我们最终渴望的道德的属灵的问题提供答案。心理学不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心智的一些信息，但心智不是灵魂。提问：心理学有助于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吗？科尔斯说，我们甚至不应该用心理健康这样的词。问题不在于什么是心理健康，或者你心理健康吗？问题在于你怎样过生活。提问：但即使是牧师也正在成为心理学家。科尔斯说，啊，那是异教主义。提问：教牧辅导就是形容这事的术语。科尔斯说，这是异教主义。我母亲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里死去，一位牧师来见他，想帮他顺利通过死亡的阶段。他希望牧师为他祷告，他知道他快要死了。牧师想谈论愤怒和否认，但母亲并没有愤怒，他也没有否认，他只是想让牧师为他祷告。提问：这是不是同一综合症的一部分呢？我们都想崇拜专家呢。科尔斯说，世俗专家，无论如何，这些世俗专家是谁呢？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基督徒生活有什么了解呢？他们能告诉我们什么？啊，非常有趣的回应，不是吗？你们会感觉到他已经把水桶放在干燥的井里，他得出了这个结论。你去哪里寻求人生的稳定呢？你去哪里学习应对呢？你去哪里学习解决焦虑的办法呢？你去哪里应对让你虚弱和给你施加压力的周围环境呢？你去哪里让生活真的坚固下来呢？你总是会听到人们说，哎呀，我只需要把自己的生活融合在一起。我们真的生活在情绪不稳定的人海中。让我们看看圣经中对稳定的例证。诗篇第一篇，这是我从小背诵的诗篇旨意，是诗人的基础歌曲，是根基性的诗篇，直接说明了坚固的问题。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大多数人会喜欢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被牢固地种植在充满生命乐趣的地方，他们想结出丰硕的果子，不想枯竭和枯萎，想要在一生中繁荣发展，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我的意思是，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生活画出的剧本，是稳定的生活，是属灵上稳定的人。好，看看对比。第四节，恶人不是这样，他们没有被牢固的栽种， 没有从生活中受益，他们不结果子，正在枯萎，所做的并不顺利。他们不是那样的，而是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在农业文化中的任何人对糠秕都有认识啊，都知道糠秕就是绝对没有价值的。诗人在这里说什么呢？注意啊，他说有一个人的生命根深蒂固，被牢固的栽种，隐于生命的纯净水，结出很多果子。他的生命在繁荣能力中得到支持，他做的事情真的有价值而且顺利。另有一个人就像糠秕一样，没有目的的被四处吹，没有意义，没有形状，没有价值，没有根基，不稳定，毫无用处。你想要做哪一个人呢？第一个是与神同行的人，第二个是拒绝神的恶人。注意，第一种生命的关键可以在第二节找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有两件事对稳定的生活有贡献，喜爱耶和华就是与耶和华有活泼的关系，然后是思想他的话语，好让你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待生命。另一方面，你看到那个不断移动被吹来吹去，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的漂流物和船上的丢弃物，这个世界的糠秕注定走向审判。我宁愿有那结出许多果子的稳定生命。每一位基督徒都被给予那样的生命，就是神在救恩里的渴望，就是要让你扎根，使你结果子。这是对近前人的精彩描述，也是对神希望你成为样子的精彩描述。这就是属灵上的稳定。我们正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学习怎样拥有属灵的稳定性。好，让我们回到这一章，请留意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一节，让我简要的回顾一下。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一节关键的陈述是靠主站立得稳，意思是属灵上的稳定，不要像那些被教义之风吹来吹去的人一样，不要像雅各书所说的那个人，在各方面都不稳定，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要坚定坚强，在主里面坚固，我们应该表明属灵的稳定性。但是怎样做到呢？就是所以这个小词，因此或者这样的话，在主里站立得稳，这就是怎样做的方式。我会告诉你们要怎样做，这就是要稳定必须做的事情。我简要的回顾一下我们已经学过的内容。第一点，属灵的稳定性要求在爱的团契中培养和平。属灵的稳定性要求在爱的团契中培养和平。我们在第二节和第三节注意到了这两个女人，有阿蝶和寻都基，他们在教会中引起了不和。保罗劝他们在主里和睦相处。第二节，然后他请西斯各斯，这是一个专有名词，翻译成真实的同志。他请西斯各斯帮助这两个女人，他们曾帮助过他，并且和其他人一起是他事工的一部分。他在这里说的是，看，如果你要体验到坚定和稳定，你必须处于没有被冲突蹂躏的稳定环境中。如果你的教会环境处于冲突中，那么你 不仅会有不稳定的环境，而且你将会有不稳定的人，他们真的会受到这种不稳定的影响。但是如果教会环境中拥有和谐与合一、爱与和平，那么它就成为个人的力量，因为他们体验到个人的稳定性。教会里的和谐是伟大的稳定器，信徒的合一稳定了个人。所以如果我想体验属灵的稳定性，那么我就会想成为使人和睦的人，我想表明爱，我想消除不和，我想尽一切可能来培养和平，培养和谐，在爱的团契中培养合一，好让我成为强大的稳定的影响力，好让环境开始在基督徒里面产生稳定的纽带，基督徒可以彼此兼顾。我们谈过的第二件事，第二条原则是，如果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那么不仅要在爱的团契中培养和平，其次呢，还要保持喜乐的灵。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也与属灵稳定性呢直接相关。培养喜乐的态度，保持喜乐的灵，不断的喜乐，不依赖于环境的，独立于环境的喜乐。请注意啊，靠主喜乐，不是靠环境喜乐。你不能总是为自己的环境感到喜乐，但是你总能靠主喜乐，就是在你有特权的与他的联合中。这就是这里的想法了。这种喜乐呢，没有任何环境可以触及，所以要保持属灵稳定性，需要保持不断表达喜乐啊惊喜的习惯，就是在当通过永活的主耶稣基督来思想与神永恒不变丰富关系的时候啊，这是伟大的真理。只要我思想主，思想他过去为我成就的事，正在为我成就的事，并且计划将为我成就的事，我就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喜乐。这是命令哦。不喜乐的罪不小于不悔改的罪，或者不小于不做神命令你去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我们靠主喜乐啊，你们记得路加福音第24章，两位门徒呢正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与他们相遇，用圣经与他们交谈，描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最后呢，他们走进房子掰饼，他向他们启示了自己。经文说他们的心是火热的，那是什么呢？就是与永活的主关系的结果。他的存在使他们经历到火热的心。稳定的人是那些为生活带来和平的人，在爱的团契中创造合一的人，在不和谐中带来稳定影响力的人。属灵上稳定的人是那些无论生活中的周围环境是潮起潮落，都能保持喜乐的人。喜乐是稳定的核心。第三个原则，属灵上的稳定也要求学习接受比你认为你当得的要少，学习接受比你认为你当得的要少。第五节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属灵稳定里面非常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呢，是在谈论知足，可以理解为让众人知道 你是知足的。这一段经文的每一个译本或许都在这里用了不同的词，因为这是几乎最不可翻译的希腊文术语。如果你们正在谈论用一个词翻译另一个词呢，实际上它是不可翻译的。它的意思呢，超过了任何一个单词可以涵盖的内容。如果你已经研读了足够长的时间，你就会明白这个词的含义。例如，它具有正常的通情达理这个意思。你对一个诉求积极反应。当有人问你一件事的时候，你有温和的态度，有正常的通情达理。它呢，也可以被翻译成为慷慨。你不仅通情达理，而且呢，超越了。你呀，非常慷慨。它可以被翻译成善意。既然你只希望对方好或者愿意对方好，你呢，往往会不顾原先预期的给予他们好处。有人建议可以翻译为友善，与其他意思相比呢，这个意思似乎呢有一点薄弱，有些人选择了宽宏大量，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宽宏大量。换句话说呢，你过度慷慨了。有人认为呢，这个词意味着对待他人的错误是仁慈的。又有人说是对别人的失败表示了怜悯。有人说最好的词是宽大处理。有人说呢，应该用放纵，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放纵。不是你个人对罪的放纵，而是你放纵他人所有失败的能力。个人不被冒犯，不会表现出不仁慈、苦毒、报复或者复仇。这是耐心，能忍受不公正、耻辱、被人错待而没有仇恨、没有恶意，不报复、没有苦毒、不复仇。如果你们把所有这一些都加在一起，冒着反对很多在翻译过程中比我更好的圣经学者的风险吧，我就会建议，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词是恩惠，恩惠，让众人知道你恩惠的心。当然，在正常的通情达理之中有恩典，当然在慷慨之中有恩典，当然在善意中有恩典，当然在宽容中有恩典，当然在友善、宽宏大量、仁慈、怜悯、宽大处理、放纵之中，你表现出恩惠了。从基督教的意义上，这个词呢，或许具体表达了这种意思。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我们必须了解，这是谦让的恩惠。基本上是说，你可能冒犯了我，可能错待了我，可能误判了我，更糟糕的是你可能歪曲了我，可能虐待了我，可能没有把我应得的给我，可能把我不应得的给了我，可能已经毁了我的名誉，可能不公平的以敌意待我了，我可能会成为你不公平、不公正和错待的受害者。但是我谦卑的、满有恩惠的接受了，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不正是神的恩典吗？你可能讨厌我呀，神可能说，你可能是我的敌人，你可能在我的面前挥拳头，可能亵渎了我，可能错待我、误判我，可能已经做了所有这些，但是我仍然在爱中寻找你， 哇，当你有这种态度的时候，你是稳定的人。属灵的稳定性属于谦让有恩惠的人，就是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恩惠。你不要求你的权利，你进入那种心态的话，会变成不稳定的人。今天我们背后的哲学思维例如当今的心理学吧，不仅渗透到社会中，而且渗入到教会里了。哲学思维主要是存在主义的思维模式。存在主义基本上说就底线而言，每个人都有权做任何感觉好的事情这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是对人文主义的反应。人文主义使人成为机器。人文主义说我们只不过是生物机器，而且我们没有选择，实际上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只是像动物一样的活着。只是对人文主义的回应就是唯物主义的人文主义。唯物主义说人是机器，对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反应就出现了存在主义。他说我不相信这个，哇，我有尊严，我有价值。所以存在主义说你是某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身份感觉良好，应该做任何感觉良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谈论人类尊严是对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反应。我们谈论的就是人应该成为他想成为的任何人，做他想做的事，任何感觉良好的事你都应该做。因此你得到的是大量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和自我。每个人都想回应哲学上唯物主义的人文主义，即使他们不这样认为，也要成为一个人呢，要做他自己啊！我就是这样的，我对那些让我感觉良好的东西有权，这就是存在主义说的。存在主义唯一的价值是做感觉良好的事情。唯一的规则是，如果对你而言感觉好的东西伤害到我，你就不能这样做。但如果它不伤害我，这有什么问题呢？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看到同性恋者说，为什么同性恋违法呢？他不会伤害任何人。看呢，那就是存在主义。这是哲学的存在主义。如果他不伤害任何人，那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一件事让我感觉良好又不伤害到你，那么就不必在意了。艾滋病已经击垮了这个论证，最终可能会毁掉整整一代人。最终总是会伤害到别人的。但是当这个世界基本上充斥着实用主义的存在主义者像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绝对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汉堡王说什么呢？随你所欲啊。我们去过汉堡王很多次了，从来都没有随我所欲的你们知道我所欲的是什么吗？我要得到汉堡包，却不想付钱，这是我所欲的。可他们没有按我所欲的给我，我每次都付了钱的，这是他们所欲的，而不是我所欲的。底线是存在主义不起作用，甚至在汉堡王都不起作用，更不用说在哲学了。那就是 我们今天的心态。你必须对自己感觉良好，提升自己，爱自己，发展自己。并且这种想法呢，在教会里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今天呢，我正在听一位朋友保罗·布朗巴克博士的录音。他说啊，哎，我讨厌他这么说，但是他说，我相信以下的事情是真的。如果你我走入一间基督教书店，是基督教书店，我们取下今日所写的基督教书籍，拿出荧光笔，我把一切出自卡尔·罗杰斯关于爱自己理论的内容做上标记，你呢就把一切出自保罗的教导做上标记，我会在你之前用完荧光笔的。这是何等暗中危害的事情，是多么深入的教会爱自己的膜拜。这意味着我要做一切让我感觉良好的事情，让我满意的事情，建立我的事情，让我胜过低人一等感觉的事情，给我更好的自我形象的事情，给我更好的自尊的事情。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另一方面，保罗说的是谦卑恩惠，不要求任何事情，对那些冒犯你的人施以恩慈，对别人的失败施以怜悯，你会成为稳定的人。你们看呢，你培养了所有关于自己的东西，你没有创造稳定，你给这些东西永无止境的轨迹，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无法实现，这太悲惨了。我们应当以正确的美德为特征。当我对自己没有要求的时候，属灵的稳定性就会来临了。如果我得到了东西，很好；如果我没有得到呢，也很好。如果我受到某一种方式对待，那很好；如果我受到另一种方式对待，也很好啊，对我无关紧要啊，我不关心我自己。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们在下一个部分会看到保罗是所有这些美德的活生生的例证。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不关心自己。我不关心自己，所以我可以有宽容的灵，我可以有恩惠、宽容、宽宏、谦让、仁爱的灵。这就是稳定性。哇，你不会被旋转门击中的。有些人呢，活在那旋转门之中，听啊，每个人说的关于他们的东西，吸收发生在他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透过那小小的自我过程来过滤，如果感到受伤，他们就立刻处于不稳定中了，立刻焦虑了。如果你呢，不关心自己，那么你不会因为不公平、不公正、不公的待遇、谎言和羞辱而失去平衡。如果你不关心自己的话，这是谦让、谦卑的恩惠。因此，属灵的稳定性属于那些在爱的团契中培养和平的人，那些保持喜乐的人，以及那些不要求他们应得的，反而在恩惠中谦让的人。好，让我把这些呢，捡到三个美德：爱、喜乐、谦卑。让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吧，这是所有事情的核心。第五节，回到经文。让我们把第五节和第六节放在一起。 主已经进了，应当亦无挂虑。好，停在那里。哇，在这两句话中呢，有很多内容。这是第四点，属灵的稳定性需要依靠对主的信心。属灵的稳定性需要依靠对主的信心。我再说一次，在之前呢说过，你对神的看法可以兼顾你，这是至关重要的。请看第五节，主已经进了，很棒的陈述啊。进了这个词可能意味着空间上的进了，或者时间上的进的啊，就像进这个字可能是空间上的进，也可能是时间上的进。我可以说这些呢，听众很近啊，这是空间上离我很近。我可以说星期一进了啊，这是时间上的进。同样的进，只是在不同的术语中使用。它可以是空间的词，可以是时间的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词。我们必须决定在文本中是用于什么意义。主已经进了，他在时间上进了。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的意思是他很快就要来了吗？很快他就会在这里吗？你在谈论被提吗？你在谈论基督的再来吗？这当然可能是他想到的。毕竟第三章第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当然主在时间上已经近了，我的意思是很快基督就会在某个时间再来。很明显很快是相对的，我们仍然说他即将到来，是相对于这个世界的历史，相对于永恒而言的。所以可能他是想着被提，主已经进了，别担心。他是在时间意义上说主已经进了。也许因为你很快就会死去了，这是一种可能性。他说无论如何你很快就会死的，所以主会来带你回家。他会来带你去他所在的地方，你会与他面对面等等。所以既然你很快就会看到他，而且他非常近了，所以不要着急。我不想说这两种想法不在使徒保罗或者圣灵的心中，因为这一些呢，很可能是他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但似乎这个劝勉的真正力量是从空间上说主进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使用这个概念的话，不是说他再来的日子近了，而是就他的同在而言，他已经近了，他就在这里，他包围了你个人的同在。这就是诗篇第119篇151节诗人的意思。他说耶和华呀，你与我相近，耶和华呀，你与我相近，你在这里，你近了。即将到来的主，即将在死亡中与我们相遇的主，现在已经近了。你不活在这种信心中吗？你活在这种信心中，就是即便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它就在足够近的位置，马上可以读到你的想法。当你低声祷告的时候，它就在足够近的位置，马上可以听到。 当你需要他的力量和能力的时候，他就在足够近的位置，马上可以供应。事实上，他活在你里面，提供属灵生命，就是你的生命啊，神的生命在你的灵魂里，我们依赖于此。我认为他说的是这个意思。主已经进了，所以不要焦虑，不要不稳定，不要动摇，不要倒下崩溃，疑神疑鬼之类的。要理解主已经进了。我们不仅要明白主已经进了，我们也必须明白这位进了的主是谁。现在我们来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因为你对神的看法会掌管你的行为。我呢，给你们一个例证，让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0节，大卫正在逃避扫罗的追捕，他真的进入了无人之地。如果他要离开扫罗，他必须离开这个地区，所以他呢跑到下一个地区，就是腓力士。他最终来到加特，然后去找加特国王亚吉寻求庇护，以逃避扫罗。但亚吉的仆人对王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大卫在寻求庇护，是在流亡，寻求保护。亚吉的仆人跑进来说，嘿，你不想要让这个人在这里。如果你认为扫罗是强大的敌人，那么这首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家伙是战士，是合法的统治者，他比扫罗更伟大。所以他们告诉国王，大卫发现他们这样说就惊慌失措。假设他现在在这个可以当场杀死他的国王周围，在恐惧中，他不得不想出策略逃离那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大卫决定扮作彻底的疯子，在城门的门山上胡写乱画。这可是君王啊，可是大卫啊，哎呀，居然在城门上胡写乱画，是唾沫留在胡子上，像个疯子吗？啊，当然了，这是对你的男性特征，也就是胡子的亵渎。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啊，为什么呢？我会告诉你们的。他呀，不稳定，他非常害怕，以至于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而亚吉回应了，奏效了。亚吉对仆人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嘿，我喜欢，我需要多一个疯子吗？我已经有了，对吗？我不需要多一个，不要再带一个给我了，赶走他。我不需要在门山上胡写乱画、唾沫到处流的人，赶走他，我不准他在我的家里。所以大卫的小伎俩奏效了，他摆脱了困境，仍然要逃离扫罗。那去哪里呢？第22章，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在山洞里喘息，成功了，成功了。他坐在山洞里开始思考，刚才是多么混蛋呢、啊、 你认为神能把他从亚吉手里救出来吗？他认为神能把他从亚吉手里救出来吗？从神学上说呢，是的。从实际上说呢，恐慌就来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显然根据历史的记号写下了诗篇第57篇。他开始把他的神学放回去了。他说，神呐，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他说出了关于神的能力极佳的陈述。第七节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情色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他从关于神的这个伟大事迹中开始，如果他在加特的时候记得这一件事，他就不会表现得像个混蛋了，他不会令自己蒙羞，他不会让神受责备，仿佛大卫的神不能把他从那个叫亚吉的小人手中解救出来。但是我们呢，太经常这样生活了。我们的神学只在星期天运作，但是当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撞墙的时候，在生活中受到创伤，那么用隐喻来说，我们就会开始使唾沫留在胡子上了。我们失去了自我控制，我们发了疯，只是对神缺乏信心。你们看呢，如果我确信主已经进了，我还担心什么呢？我还担心什么呢？人说什么对我不利的话，这不重要。无论我被怎样看待都无所谓，主已经进了，主知道关于万事的真理，主最终会使人获得平等的对待。在他手中，所有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对于我而言，都是平等的。这是我安稳的根源，这是信靠我神的同在。如果我明白我的神是谁，并且他已经进了，我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好，让我给你们另一个例子。哈巴古书，如果你们不知道在哪里呢，请查看索引。哈巴古书，哈巴古是犹大有趣的先知，他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可以充分说明我们的问题。第一章的第二节，哈巴古向神呼求，这个小小的预言非常重要。他说，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主啊，我一直呼求了很长时间，求你帮助。这是先知啊，他的祈祷比预言更多。神呐，你在做什么呢？看看你的百姓，他们一团糟，你却不听，也不会听到。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神啊，你为何容忍这些呢？还记得我们吗？这是犹大你的子民，你为什么不带来复兴？为什么不引人悔改？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翻转？ 所以神回答他，第五节，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这是古老的格言。我要用你将要听到的话吹醒你的思想，你甚至不敢相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显然这就是为什么神到现在还没有告诉他，无论如何他不会相信的。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这是诗歌，整卷书都用丝弦乐器弹奏而且唱出来，所以它是富有诗意的夸张手法。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畏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这是彻底的异教民族，只相信自己的势力，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猛然扫过。他说他们会来摧毁你们。现在呢，他有了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神不带来复兴呢？第二个问题是神怎么会用更坏的民族惩罚犹大呢？你怎么能用加勒底人呢？他们更糟啊，他们怎么能成为你的工具来反对你的圣约之名呢？这完全说不通啊。你是圣洁的神，你应该复兴你的百姓，你是守约的神，你要遵守你的约，你是正义的神，你不会让更糟的人惩罚更好的，这说不通，我不明白。天沉默了，没有答案。我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你说他是不是受到严重创伤呢？是啊，严重受创。有多严重呢？第三章的十六节说，身体颤尽，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颤尽，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这个人应该住院治疗，他里面动摇，他所有器官都在上下移动，他的胃打结了，他的全部内里，他的心脏不规则的、不寻常的跳动，他的嘴唇在颤抖颤抖着，他全身的骨头都疼痛，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这个家伙真的是受了伤。他在做什么呢？好，让我们回到第一章。完全痛苦的先知，他处于恐慌状态，并不是为想象中的问题而恐慌啊，不是比如哎呀，我不喜欢我的样子啊，这样一个想象的问题而恐慌。不，不是的。我无法应付生活了呀，我超重了呀。不，不是。不是的，他正在谈论的他的民族被毁灭，这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我在工作中不被理解这样的问题。不，不是，不是的。这是真正的问题，主要问题。我该怎么办呢？我全身都在颤抖，我无法处理。他是这样做的。 他开始提醒自己，他的神已经尽了。请看第十二节，以问题的形式出现，他在问自己这些问题，这是教理问答练习啊，他在开始神学的教理问答，试图活应自己，以便可以重新屹立在磐石上。所以他开始谈论神，他在第十二节说，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神呢，你不是永恒的吗？暗示的答案是，你是的，你是永恒的。这意味着你在历史之前，你在历史之后，你在历史之上，你在历史之外，你独立于时间，你独立于历史，你在永恒的无时间之中作王，你比这个小小的事情更大，你超越了这件小事，有巨大的永恒计划，比我在这里看到的要大得多。我已经感觉好多了啊！不知何故，这符合永恒的观点，尽管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够这样做。然后他说，耶和华呀，他使用亚威我的神，哦，耶和华我的神，亚威意思是我是，永恒的我是，所有原因和结果的无原因的原因，你是永恒的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你自我存在，他就是这么说的。神呢，你是永恒的，超越时间和历史，你是自我存在的。换句话说，你是不受影响的。你们知道吗？神天生不受影响，他不是被造的，他毫不动摇，他是处于完美无瑕、不被打扰的安宁中的神，不受任何事物和任何人的影响，你是自存的，所以你不会在给你不良信息的人的咒骂中跌倒。然后他说，我的圣者，你也是圣洁的，这意味着你不会犯错误，你太完美了以至于不会犯错。事实上，你也是这么圣洁以至于你必须对付罪恶。好，来到第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所以这必须符合你的圣洁。我知道你因为我们的罪而惩罚我们，如果我遵循，你也会因为他们的罪而惩罚他们。神呢，你是永恒的，神呢，你自我存在，神呢，你是圣洁的。然后他说，我们必不至死，神呢，你是信实的。他呢，提醒自己，神立了约，我们不会死，我们不能死啊！神有约，神是真实的，神不能说谎。然后他说，耶和华呀，你派定他们为要惩罚人，你是全能的，你使用他们是为了你自己的目的，你是蛮有主权的，你在掌管中，你从来不是受害者。你们看呢，他在这里做什么呢？神呢，你是永恒的，神呢，你自我存在，神呢，你是圣洁的，神呢，你是信实的，神呢，你是全能的，我知道了关于你的一切，都让我不再担心，即使我不理解，我不必理解。首先，我的思想太小了，无法理解，我竟然试图理解，这是何等的自我中心。所以哈巴谷已经开始感觉好多了，只是说出来就让他感觉好多了，好多了。他在第二章第四节把这一些呢变成了原则。第四节结束的时候， 为一人因信得生，这就是保罗使用的那句美妙的陈述，一人必因信得生。他开始发出声音，我只需为此信靠神，即使我不明白，我也要相信。来到第三章的十七节，看看他的信心有多坚强。第三章第十七节，他说，即使我在颤抖，我也要信靠神，我要信靠我那荣耀的、自我存在的、永恒的、蛮有主权的、圣洁的、全能的、信实的神。第十七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不可能啊，无花果树开花才是正常，葡萄树不结果不太可能，有很多果子，许多葡萄藤才是正常，橄榄树也不效力，哇，那真的是不正常啊。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旅行的时候，在伯利恒得到的雕刻的小雕像吗？为了要雕刻，他们必须在400年前加工处理这些树木，因为它们充满了油。我们在那里的花园里看到了橄榄树，他们告诉我们，当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这一些呢不过是个小苗。这些事情呢要持续很长时间的。他说，瞧，如果你一直指望的生活中所有正常的东西突然停下来了，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下一句说什么呢？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哇，那才是信心。他说，我不在乎整个世界变得荒唐，我不在乎我所依赖的一切都崩溃，一切都逆转，总是可以信赖的东西再也不能指望了，大自然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路线，但我仍然会因主喜乐，我仍然将盼望寄托在神身上，神会赐给我像山羊的能力，自信地沿着生命的峭壁走在边缘上。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是稳定的人啊，稳定的人，他的稳定与他对神的评估直接相关。弟兄姐妹们，让我告诉你们，主已经进了，这就是已经进了的主，是圣经中有能力的神。如果你愿意在他里面欢心，如果你昼夜思想他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话语，你就会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并且你会知道他是怎样行事的，那将是你信心的源泉。知道主已经进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应当一无挂虑。我还担心什么呢？神无法处理的事情吗？等一下，那是亵渎了。如果你烦恼担心有创伤不稳定，如果你开始有从厌食症到神经分裂症等等各种各样的疾病，你真的是在说我无法应付生活了，我不能处理生活。无论你用什么机制来表现这种无力，真正表明的是，我想用爱和恩惠来说明，背后真正表明的是，你真的不信靠谁啊，不信靠神，这是亵渎。两种方式啊，一，如果你想象神不能帮助你，那么你创造了一个真神以外的神，那就是亵渎神，你创造了一个不是神的神。第二，如果你相信神可以帮助你但不帮助你，那也是亵渎。如果你质疑的不是他的品格， 而是他的正直和他的话语。所以回到诗篇第一篇，稳定的牢牢栽种的人生关键是要在主里面得到喜乐。我因他是谁而喜乐，以及思想他的律法，我对他怎样做事非常熟悉。但我明白他是谁，他怎样做事的时候，我可以看看我的生活，并说这就是已经进了的那一位，这就是他，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我不用担心。又回到我说过的话，今天基督教会的巨大弱点是缺乏对神是谁以及神怎样做事的理解，不明白他的奇妙属性的威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种大规模不稳定的原因，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不相信神做事会与他显露的品格和他启示的行事历史一致。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在教会里，我们有所有这些不稳定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所有问题，我们没有给予他们神他的品格和属性，没有给予他如何做事的历史，以及他所有行为的惊人正直，而是给予了不稳定的人聪明的人为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把那不稳定变成了生活方式，根本就不是在解决问题。在上一代中，品克在他的著作《上帝十一》中写道，本世纪的神不再像圣经中蛮有主权的神，就好比蜡烛闪烁的光芒不像中午太阳的光辉，在一般讲台上所讲的神，在普通主日学校所讲的神，在当今的大部分宗教文献中提到的神，在大多数所谓的圣经会议中被传讲的神，不过是人类想象力的虚构物，不过是脆弱多愁善感的发明。引用结束。我们甚至不提供真神的品格和工作的知识，结果我们对他极为缺乏信心。难怪人们有内疚、恐惧和焦虑了。对神的认识不足，对神的信靠不足，这些都是亵渎神的。如果你想象的神不是他自己的样子，那就是偶像，那是亵渎。如果你想象神所做的事情和他自己的品格不一致，与他向他的子民所做的应许不一致，那也是亵渎，质疑他的正直。大多数教会不是教导神让人们进入神的话语，而是通过给他们提供人为的解决方案，以及最糟糕的是通过心理学来试图弥补人的不稳定。但即使心理学家也说心理学没有答案，灵魂只有一个栖息的地方，就是在神里面。我们靠主不动摇，靠主站立得稳。好，回到他说这话的第一节，马丁路德对伊拉斯莫说，你对神的想法太像人了。而保罗在这里说了诗人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暴风雨如发怒一般在我身边如此猛烈的肆虐，但我知道的是神看顾我所有的道路，结果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别再担心了，不要被试炼和诱惑击倒。你的小世界并不完全像你希望的那样，别被击倒， 这是无意识的亵渎，别担心。好，我用下面这段经文来结束。马太福音第六章，保罗的这个教导与耶稣的教导一致，所以我们来看主说的。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不要担心这些。你说我不担心这个啊？不，我们离这种文化呢很远，他们担心去哪里吃啊，去哪里喝什么呢，在哪里取暖呢，我们不想这些。我们想到吃的唯一时刻就是担心会吃的太多了，我们的社会担心喝的太多，唯一需要担心关于衣服的不是有没有衣服穿，而是选择穿什么。但他们有真正的基本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人有各样的东西啊，各样的脑溢血，他们甚至不用为真实需求的焦虑而挣扎，只有假设的和想象的同侪压力，这些甚至不是真正的需求。那些人有真正的需要啊，食物啊，喝的和穿衣服啊。耶稣说，嘿，看看空中的飞鸟，他们不播种也不收割也不积蓄在仓里。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努力供应自己，你的父喂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然后在第28节他说，你担心衣服，为什么不看看田野的百合花呢？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然后在第30节总结了这一切，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如果神这么关心今天活着明天就丢在炉里的田野里的植物，何况那些永生不灭的人，他不会做得更多吗？你的问题是，你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不相信神，这是底线，所以不要忧虑。第31节，不要说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那种烦恼藏在当今许多的恐惧和焦虑背后，这就是异教徒寻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哇，这是伟大的论点。看，你有足够的麻烦了，为什么要为麻烦再增加焦虑呢？那你就遇到了双重的麻烦，然后你必须去要找人辅导了，你有三重的麻烦，每周还要花费$75。看，只需要担心这个麻烦好吗？其他的先不用管了，信靠你的神。那我该怎样稳定呢？爱，在爱的团契中寻求和平与和谐，培养喜乐。我呢，拥有这种喜乐比我所处的环境还深入。我所处的环境就是我与永活基督的关系，然后不仅是恩惠，而且是谦让的恩惠，不要求任何东西，接受任何事情，交托给神，然后伟大的信心，信靠主，知道他掌管一切，这就是过稳定生活的方式。当我们回到经文的时候，还有更多要分享的。好，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的父啊，我们非常感谢您，为了这样一段清晰的经文，让我们回到正轨，使我们可以稳定，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稳定是来自于您。我们不想成为困惑文化的产物，我们不希望被改道，那道路不通往稳定，只通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我们希望处于您想让我们身处的地方，我们希望靠您喜乐，我们希望昼夜思想您的话语，我们希望成为完全符合圣经的充满圣灵的基督徒，就是您希望我们成为的基督徒，也能够兼顾周围的人，可以像树栽在溪水旁结满了果子，做事尽都顺利，不会在康闭的世界里面枯萎，被四面吹来的风吹散。主啊，让我们稳定吧，但不是为了稳定本身的缘故，而是为了牢牢扎根之后，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荣耀您。这是奉耶稣之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